在预期美国即将颁布新的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在敏感领域对华投资之际，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在上个星期是接连采取多项行动，目的在于扩大禁令的范围，限制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大量投资。在对芯片等一系列关键产品和技术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之后，美国目前正是考虑对流向中国的金融资本进行限制，预计拜登总统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相关的禁令。国会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星期四敦促拜登总统扩大禁令范围，将美国对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投资也都考虑在内。加拉格尔在给拜登总统的信当中说，流入中国的一些美国投资构成了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使美国人经常在无意中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拉格尔在相关的新闻稿当中说，如果美国资本继续流向中国军方公司，我们就有可能在资助我们自身的毁灭。他说，一项的估计多达 1.1 万多亿美元的美国资本通过公开市场投资于中国股票和债券，但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机制要求披露，更加不要说限制流入这类外国对手公司的资本流出。此前加拉格尔领导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个星期已经接连采取是两项的行动，在星期一该委员会宣布对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最大的指数基金提供商之一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是发起调查，指责这两间公司促成美国资金投资在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公司。该委员会第二日又宣布重新推出一项名为《抛弃问题共产公司投资法》的法案，一个曾经在去年底提出过的议案，要求非营利组织、大学捐赠基金、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其他免税实体从中国公司撤资，否则将会失去免税地位。在分别写给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首席执行官亨利·费尔南德斯的信当中，共和党的议员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要求两家公司提供在中国投资的相关详细信息，并且批评说将大量美国资本引流到中国实体，加剧了本来已经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加拉格尔星期四对路透社说，如果这些高管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答案，就可能会向他们发出传票。他不寻求与任何人建立敌对关系，但可以公平地说他们想要答案。贝莱德是中国的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在上个星期的信当中说，对该集团的初步审查就显示，贝莱德集团促使美国资本流向了几十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这封的两党联署的信函写说，单单在五个基金当中，他们估计黑石集团已经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并且直接违反美国利益的中国公司当中投资了超过 4.29 亿美元。在将基金当中包含的公司与那些美国政府制裁清单当中的中国公司进行比较之后，该委员会还在信中一一是具体列出了其中很多公司的名字。美国投资公司力争资产管理公司执行副总裁贾斯丁·丹霍夫说，以往国会向一些公司或者组织发出的要求经常是非常宽泛，基本上是要对方自己来做所有的自查工作，但这次明显不同。很明显，国会议员、两党都是这样，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丹霍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甚至是到了指出是几多金额的程度，他说这个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和关注的程度，他认为这个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振奋的。美国史提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乔治·卡尔霍恩说，如果政府指定了某些特定的公司不允许美国人作为直接投资者是投资，这个应该是一个可以实际执行的制度。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的投资者，想要投资中国的某某公司，你必须通过某种券商或者银行，而这些券商和银行将会得到是一份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的公司的名单，这个将能够切断大部分资金流向中国。贝莱德官网的资料显示，该集团总共管理有12个混合型和债券型的基金，在至少两个基金的投资组合当中，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兴通讯都是占净资产比例最高的公司。该委员会在给贝莱德的信当中说， 基金中包括中興通訊公司助長了中共的間諜活動和技術的極權主義的監控。此外，中興通訊還被判有罪向伊朗和北韓等外國對手出售受限制的美國電話技術。曾經擔任政策研究機構國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執行副總裁的丹霍夫說，貝萊德現在面臨來自各個方面各種政治立場的壓力，對他們這樣一個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來說，作出正確的決定應該不難。貝萊德是管理著90,000,000,000的資產，話所以對他們來說，重新分配4.29億美元應該不難。針對國會的指責，貝萊德表示，和很多的全球資產管理公司一樣，貝萊德為客戶提供多種的投資策略，使他們在投資組合當中投資或者 是排除中國。此外，該公司還指出，他們並不是直接將客戶的直接是投入到某家中國公司，而是以指數基金為主要形式。貝萊德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的回覆當中說，他們的客戶在中國的大部分投資是通過指數基金進行，而且目前有16家資產管理公司提供投資於中國公司的美國指數基金，他們只是其中之一。針對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 MSCI 名城，國會特設委員會亦都將該公司指數上包含的中國公司是與被列入美國制裁名單上的中國公司進行了比較，發現至少40家上市公司分布在 MSCI 名城指數的5個指數當中，其中包括中國廣核集團、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興等很多具體公司。MSCI 表示，作為市場指數提供商，該公司的業務並不直接涉及中國投資。MSCI 在回覆美國之音查詢的電子郵件當中說，他們不管理、不建議亦都不促進對任何國家的投資。MSCI 目前正在審查眾議院特選委員會的信息的要求。美國史蒂文斯理工學院量化金融項目主任喬治卡爾霍恩說，MSCI 雖然不是赫赫有名，但它是一家具有影響力的公司，是3大指數提供商之一。它們設計是編製的指數，然後授權給投資的基金、養老基金和其他建立跟蹤指數的投資組合的機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從技術上來說， MSCI 確實只是提供一個指數，但該指數的目的以及他們從該指數當中獲得的資金，這一切都是為了投資並且賺取利潤，起到建議或者是引導投資流動的作用。在大中華地區名為 MSCI 名城的這個的投資決策諮詢商最具影響力的產業的產品之一，是他們 MSCI 新興市場指數。這個指數是衡量全球新興市場股票市場的表現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2019年， MSCI 將中國 A 股在 MSCI 新興市場指數當中的納入權重的比例從 5% 提高到 20%。 MSCI 在新聞稿當中說，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勢力和日益提高的市場可訪問性可能會改變新興市場資產類別的特徵，以及他們在全球投資組合當中的作用。卡爾霍恩說，指數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他說，北京和他稱之為紐約市的一家名為 MSCI 的小公司之間曾經有過一系列的協調，就 MSCI 是否允許他們加入、以什麼條件加入等是進行談判。這位金融專家說，可以說當今美國投資總額的大約一半是通過被動指數投資的，這意味著大量資金流入指數基金，而這些基金的指數是基於包括中國公司在內的指數。雖然指數供應商被認為是當今國際證券市場新鋭，擁有舉足輕重的引導投資者的投資導向的影響力，但是卡爾霍恩說，指數設計編制目前並不是一個受監管的行業，以立法的形式來到剔除投資的弊端亦都不容易。他說，國會是否可以，聯邦政府是否可以介入，以強制採取某種的過濾指數的方式來到排除那些被列入黑名單或者要限制投資的公司，這個他不太確定會怎樣是完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報導。